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
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
灵命日粮，提供您每日的灵粮。
欢迎收听灵命日粮。
欢迎收听灵命日粮，我是孙大中。欢迎你每天跟着灵命日粮广播节目一块儿灵修，愿神每天对我们的心说话，用属天的灵粮喂养我们，引导我们走义路。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太空音乐。太空音乐，我们要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约伯记38章1到7节。约伯记38章1到7节，请预备好你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主手所造。
约伯记第38章1到7节， 那时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你要如勇士束腰，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你若有聪明只管说吧，你若晓得就说，是谁定地的尺度？是谁把准绳拉在其上？地的根基安置在何处？地的脚石是谁安放的？那时晨星一同歌唱，神的众子也都欢呼。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约伯记38章1到7节。我们以其中第六节和第七节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约伯记38章6到7节，经文说道：地的脚石是谁安放的？那时晨星一同歌唱，神的众子也都欢呼。约伯记38章6到7节，请我们再背诵一次。地的脚石是谁安放的？那时晨星一同歌唱，神的众子也都欢呼。约伯记38章6到7节。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太空音乐》。美国太空总署的一个天文观测台发现了一个会哼曲子的大黑洞，坐落于离地球 2.5 亿光年的银河系英仙座星系团，有个黑洞以降 B 大调的频率在震动。由于它的音高太低，无法被人耳所侦测，科学仪器将这个音符定位在比钢琴中央 C 低57个八度的位置。其实有关音乐与星体的议题并不是新鲜事。事实上，当神向约伯显现时，他问，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那时晨星一同歌唱，神的众子也都欢呼。我们知道，创造壮丽的宇宙万物时，赞美的诗歌和喜乐的欢呼一起传扬神的荣耀。亚西西的圣方济写了一首美妙的诗歌，捕捉了当我们举目观看明亮照耀的日光和繁星遍布的夜空时，会感受的敬畏和赞美。真神所造万象生灵，其来歌唱赞美同声，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金光灿烂火热太阳，清辉皎洁温柔月亮，赞美真神，赞美真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我们当颂赞神，他的创造如此美好，让我们享受其中。看自然万物何其美，岂能不赞美造物主。
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雪花，相同的树叶，也没有两个相同指纹、相同 DNA 的人。你我都是上帝独特美好的创造，因此不需与人比较，只要存心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灵命日粮，伴您天天在主里成长。主里成长。
今天我们思想太空音乐这个题目。 德国天文学家克卜勒是一个致力于追求绝对精确的人。克卜勒仔细地测量天体，留下非常重要的著作。他的行星运行三大定律改变了整个传统的天文学，奠定了现代天文学的理论基础。克卜勒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他把自己对宇宙性质日复一日的研究视为基督徒应尽的义务。了解神所造的宇宙是基督徒的职责，神的儿女当竭力理解神所创造的这个世界。克卜勒有一个信念，就是神所造的整个宇宙是和谐的。这个和谐不但在音乐里，也在天文学几何学里边。他从观察天体运动的完美和谐，从中得到星球的离心率、半径和周期。他有一个重要的发现，就是曲调中出现的所有和谐都可以在天上找到。他说，音乐或音调的曲式分别以某种方式表现于每颗行星。音乐里边有和声对位的原理。克卜勒说，行星之间的对位、天体的和谐，使得四种声部，也就是女高音、男高音、女低音、男低音，都表现于行星。他说，木星、土星具有男低音的性质，火星有男高音的性质，地球和金星具有女低音的性质，水星则有女高音的性质。研究音乐的人就晓得，音程有它的距离和比例。克卜勒说，星与星之间也是如此，这是就和谐比例说的。他说，行星的近日点、远日点运动甚至是可以谱写在五线谱上的。克卜勒在所写的《和谐的世界》这本书里，他特别提到，在这本书的末了，他写着，这些就是我要讨论的有关创造者上帝的工作。我能够从手边这些写满了定理和证明的手稿上举目仰望神，举起双手奉上赞美的时候终于来临了。我愿谦卑的全神贯注的向众光之父祷告说，哦主啊，求你借着所创造的自然之光和你的恩惠的照耀，在我们心里工作，使我们想望在你的荣耀之下被引导。万有的创造者神啊，我感谢你，因为你赐福给我，让我能够欣赏你奇妙的创造。我运用你所给的理智才能，现在完成了你叫我做的工。我向凡阅读这本书的人显示了你的荣耀。我这有限的头脑能够理解掌握的，只是你那无限丰富里至微小的一部分罢了。克卜勒说，我的愿望就是能够在我里边察觉到我在天空中所到处发现的神。克卜勒将天文学视为神荣耀的一线光芒，他对神坚定的信仰鼓励了他继续不断的研究。对他而言，天文学提供了第二个观看神能力和荣耀的途径。正如大卫在诗篇19篇一开始所说的，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位16世纪的伟大天文学家怎么看科学呢？克卜勒说，他看科学是人类一种跟着上帝的思想去思想的企图。他相信上帝的创造并不违背他赋予人的逻辑，他相信上帝在创造天地时运用了几何学。为什么宇宙能够如此和谐呢？使徒约翰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到三节开宗明义就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神用道创造了万物，这样万物中间有了道的影子，万物中间有了道的原理。道是宇宙的灵魂，也是宇宙的理性，更是造物的智慧。在还没有世界以前就有了它，被造的世界里有它，但它却不属于这个被造的世界。被造的万物里边有道的影子，但是道却不是被造万物里的一物，它乃是造物的主。中国的老子在《道德经》第25章里边提到，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极兮辽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老子在提到天地之前，有比天地更先更早的，天地还没有以前，它就存在，这个叫做道，它是独立而不改的，它不需要有人撑托它，它是自我成全的，不但如此，它周行而不殆，它是长存不灭的，它跟万物的层次不同，万物是从它而来的，它是天地之母。那它叫什么名字呢？老子说，吾不知其名，自知曰道，吾强之名曰大。老子说它叫做道，勉强给它一个名字叫做大。大是什么意思？就是无限无极，它是没有穷尽的。老子发现万有里边有道，但是道却不在万有的范围里。神在造万物的时候是用道来造成被造的一切，所以道就成了神展现恩典的媒介。神有造物的旨意，却是借道而成。回到创世纪第一章一到三节，经文一开始就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有造物的旨意，当神说的时候，与神同在的道就把神的能力彰显出来。诗篇33篇第9节经文说，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希伯来书11章第3节作者说，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话造成的。诸世界是借着神的话造成的，这个话是单数的，就是太初与神同在的道，就是基督。神早已立他为成事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神借着他永世的计划，凭着他自己意志所喜悦的，借着创造之功产生了一切被造之物。箴言第8章22节到31节提到了拟人化的智慧。经文说，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从亘古，从太初，未有世界以前，我已被立。没有深渊，没有大水的泉源，我已生出。大山未曾奠定，小山未有之先，我已生出。耶和华还没有创造大地和田野，并世上的土质，我已生出。他立高天，我在那里。他在渊面的周围画出圆圈，上使穹苍坚硬，下使渊源稳固，为沧海定出界限，使水不越过他的命令，立定大地的根基。那时我在他那里为公师，日日为他所喜爱，常常在他面前踊跃，踊跃在他为人预备可住之地，也喜悦住在世人之间。这位拟人化的智慧就是基督，就是与神同在的道。神说要有，基督就设计，基督就测量，就规划，然后神的灵就运行，事就这样成了。诗篇33篇第6节经文说，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这个气就是圣灵。科学家研究科学，不过是按着神的思想来思想。科学家相信上帝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那些不信上帝的科学家千辛万苦探索万物的起源，终将与教会的元首基督相遇。当他们千辛万苦地登上知识的顶峰，发现教会早已敬拜基督千年。当他们不得不承认万物是借着基督造成的时候，基督徒早就承认基督不但是万有的主，也是我们生命的主。约伯记38章4到7节神问约伯，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你若有聪明，只管说吧。你若晓得，就说，是谁定地的尺度？是谁把准绳拉在其上？地的根基安置在何处？地的脚石是谁安放的？那时晨星一同歌唱，神的众子也都欢呼。 关于创造物质，神仅仅用了片刻，但是关于万物更进一步的安置，他们的次序，神用了六天。就以日月星辰来说，是神第四天的创造。创世纪第一章14到18节，神说，天上又有光体，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并要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事就这样成了。于是神造了两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又造众星，就把这些光摆列在天空，普照在地上，管理昼夜，分别明暗，神看着是好的。神特意要造众星，因为他看着是好的。而天上的星算得清楚吗？澳洲天文学家曾经宣称，运用功能最强的天文望远镜，可以很精确地估算出可见宇宙中的星球数目，总数大约是700亿兆颗，也就是7×10^22这么多。而这还只是望远镜可及范围内的星星，还不是宇宙中所有星星的总数。宇宙间星星的实际数目远比这大得多。我们平常肉眼所能看见的，从地球最暗的地方观测，眼力好的人大约可以看见5000颗星星，要是在灯光明亮的城市街道上观测，大概只能看100颗星星。耶利米书33章22节却告诉我们，天上的万象不能数算，海边的尘沙也不能斗量。宇宙的浩瀚远超过我们所能想象。但以赛亚书40章26节，神说，你们向上举目，看谁创造这万象，按数目领出，他一一称其名，因他的全能，又因他的大能大力，连一个都不缺。众星虽多，神每天晚上按着数目领出，一个一个的叫他的名字，因他的全能，又因他的大能大力，连一个都不缺。神借着创造之功，展现了他无限的智慧，他那无限的能力和荣耀。罗马书1章20节，保罗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神不但把能够信他的种子放在人心里，使我们与生俱来都具有宗教性，我们能寻求神，并且他又在宇宙各部分的创造中表现了自己，叫人睁开眼睛没有看不见他的。他把他的荣光如同印记一般清清楚楚地印在他的一切工作上。大卫说，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大科学家牛顿在他所写的《原理》这本书里写道，正诸天文系的奇妙安排，可知宇宙间必有一位全能者。牛顿发现万有引力的奥秘，他说，宇宙万物必有神。另外一位天文科学家凯尔文，穷其一生之精力研究天文数理，他说，科学的知识是来自神的作为，放在我们的心中，使我们能够了解。过去他把意象放在先知的梦中，如今他把知识放在人们的心中，使人能够建立理论去说明这个世界的真实。人有理解的心智是神所赐的，我们本当颂扬神创造万有的奇妙大功，赞美他所赐的一切恩惠。许多人却把这认知压抑在心里，阻挡真理，说没有神。英国哲学家培根说，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不等于愚顽人心里想没有神。一个人口里说没有神，他不过是口里这么说，而非心里真的这么认为，真的这么想。近几十年来，随着太空观测设备的提升和哈勃天文望远镜的使用，过去天文学家、天文画家只能透过有限的科学发现和自己的想象去绘画宇宙间的各种景象。但随着越来越多照片的取得，天文画家感叹，真实的景象要比想象的还要来得更加令人赞叹。科学家越研究太空，越看见人类的渺小。大卫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亲爱的朋友，神这样爱你，这样爱我，我们岂能不在神的圣所和他显能力的穹苍赞美他吗？赞美是我们对神热情的感谢， 因他有永远的尊贵和说不尽的恩赐。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你真伟大。请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你善待万民，你的慈悲覆庇你一切所造的。当我们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承受的月亮星宿，我们要说，人算什么？你竟用我们卑微的口赞美你。主啊，万里晴空只能无言地述说你的荣耀，辽阔的海洋也只能默默地传扬你的作为。但主啊，你造我们是能言的，是能说话的。我们若闭口不言，连石头都要呼喊了。主啊，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知道向你欢呼的人有福了。我们要一生赞美你，我们还活着的时候要天天向你歌颂，因你所做的尽都美好。我们要歌唱你的慈爱直到永远，我们要用口将你的信实传到万代。求主在我们中间兴起敬畏你的科学家，照着你的思想去思想，更多的发现你造物的奥妙，把你当得的荣耀归给你。祷告祈求，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是孙大中，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